喂，你好，这里是如果电话亭，请问你今晚有什么事吗？今晚我们会在这里接通妄想的电话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开开脑洞。毕竟这个世界缺少梦想，但更需要一点妄想。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如果电话亭，我是哈亚。
大家好，我是小廖。
Hi， 我是莉亚。
今天是如果电话亭第44集，耶，
好快哦。
我总觉得44很难念的感觉。
44只石狮子，
对，
是不是有那个绕口令？
有44完了，我不会。
是
假日录音好懒哦，舌头都懒得动，
很热。
我们最近都是假日录吧？
对啊，
对啊。
是因为变更热了吗？还是
好像真的蛮热的，35°C 耶，哦，好热，
每次录完都要先洗个澡，
满身汗。
我这边其实还好，这边30°哎，
没关系啊，反正都待在家里，大家应该没有乱跑吧？
对啊，说到那个什么有没有出去这件事情，
对，
近期还帮那个大学生上网课，就是在网络上上课。
为什么会帮大学生上啊？是认识的吗？
认识的朋友介绍的，反正他们是社团需要
讲师，
就是办相关的营队，但是现在营队也不能办。
嗯，
所以他们就想要办类似线上互动的营队，针对小朋友。
嗯，
哦，那你帮他们上什么啊？
我帮他们上，就是针对我的专业，所以我上的是那个影片剪辑相关的课程。
我好需要哦。
有，我要把讲义跟简报留下来，等一下可以给你们读一下。
谢谢，佛心来着。
哎，你可以放到网络上卖吗？
其实根本小料都可以开很多线上课程。
我也觉得哎。
可是线上课程我觉得现在上网课的模式超像一个人在开直播的感觉，因为大家的反应不会很大，或是他们就直接关麦然后听你上课。
对对对，
他们会有视讯吗？
我那个课程好像是有配他们学校还是教育部的计划，所以一定大家都要开视讯，然后他们的干部好像会录影的样子。
哦，
要做结案报告。
对，应该是。
那就不能偷懒了，不然如果没有视讯的话，大家都在那边滑手机玩电脑。
但我觉得很好笑，之前不是有新闻也有报道视讯课程，然后学生可以把那个背景换掉，即使他躺在床上，但他背景看起来还是很正常。
哦，对
啊，对啊，
而且他现在大部分都有资源，就这个功能，
蛮好玩的其实。
嗯，
但是我还是要开镜头这件事情，所以还整理一下房间，因为我的课程中间有需要秀一下器材的，所以可能要秀个什么灯啊，或者柔光罩是什么，不然他们可能没看过。
嗯哼，
只是就可以不要穿正式的裤子，就只要换上半身就好。我看很多人都这样。
哦，
是吗？
通常就穿一件你可能觉得演讲的上衣，或是就是比较简单的宿舍衣服。
对，
然后裤子可能真的太热或是什么方便的话，可能就只有穿短裤，甚至只有穿内裤而已。
对，
这样比较凉，
反正看不到，
真的。
而且是笔电的镜头，它就会比较近，所以其实你低头拿的东西其实看不到。
对，
就你手机的位置是看不到的。
对，
欸，让我想到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国高中，因为我们高中是要交手机的，就是不能把手机留在身边，然后我们上课要玩手机的话，就会把一个书挖一个中空的洞把手机放进去。之前是不是讲过啊？
费尽心思。
对
对啊，我们那个时候的游戏就只有 Java 类的游戏，就是不像现在的手机游戏有比较媲美电脑等级的体验。
嗯，
以前就玩什么切水果，了不起开个车
，Candy Crush 吗？嗯，
切水果跟 Candy Crush 已经不是我高中那个时代了。
那你高中是什么？
我们高中的时候是就是 Java 游戏，那可能是小朋友下楼梯啊，或上楼梯。
哦，我也有经过那个时代。
哦，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好像也有宝可梦正传吧，坐在手机里面。
有有有，而且还有 Sims 欸，那个模拟市民，我觉得很酷。
哦，对，它好像是本来手机版也有相关的游戏。
嗯，其实蛮好玩的，蛮怀念的。
这我真的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经验。
而且那时候传游戏都是用蓝牙传。
对对
对，
对，
欸，很酷欸。现在小朋友不知道都在玩什么欸，玩 PUBG 吧，上课。传说对决。
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像现在的游戏，像我们已经大学之后才开始，就是我们比较自由的时候才有的游戏，那我们玩手机游戏时间就不会被限制嘛？
对。
那那种手机游戏，像一般学生要上课，那他怎么样，就是他体力不会满出来没有用到这种问题？
请问什么是体力满出来？
哦，我帮手游知识不充足的莉亚补充一下。现在的游戏都不是让你就是可以一直玩下去，因为它手机游戏就是要绑你的粘着度，所以它都是会设一个体力条。那你做了可能进一个关卡或是做一个动作，它就会消耗那个体力条。那体力条可能是每三分钟或五分钟回一点。那你用完后，你就要等它满了后，或是够了后，才可以再继续执行你的动作或进入关卡。
嗯，
哦。
然后如果你体力没了又想要玩的话，这个时候就是要氪金买体力了。
哦，是这样子啊。
是的。
那所以你们刚刚说体力满出来，就是说因为要上课嘛，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玩。
嗯，
对
对，
导致都没有消耗体力一条。
甚至像刚刚讲，有些学校会收手机，那可能可以上线的时间就剩下早上跟下午放学之后。
嗯，对，没错。
那中间回体力通常都是五到八小时就会回满。
嗯，
那你们最近有在玩什么手游吗？
先讲一个前提，我们这个没有任何工商哦。
对，讲的好像工商一样，没有，就是我们自己爱乱玩啦。
好，那莉亚可以回答了。
好，刚讲到就是最近玩手游，因为我是游戏界的新手嘛。
嗯
嗯，
最近才就是加入了那个 Steam 吗？
对。有，
然后才有开始玩游戏，关注游戏，所以我就很好奇大家就是都在玩什么线上游戏啊，然后或是手游。
嗯，
然后我就有看到我的对象一直在玩一款就是画风很漂亮的手游，就是那款手游看起来就是很多的漂亮妹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我就一直问他说你在玩什么，但他每次反应都很冷淡，就说哦没有什么啦，就是浪费时间的游戏。请问当你们另外一半有这种反应的时候，你们会更好奇呢，还是想说啊，那就算了？
当然是更好奇啊，因为我也想玩啊，到底什么这么好玩，
是不是？对，
就跟他一起玩啊。
对啊，我当时也是抱持的，就是我也可以加入啊，我也可以一起玩，但他的反应都是那种冷冷淡淡，就说不要啊，你这个浪费时间，你会觉得很无聊。
我猜他那个游戏可能是高度男性向的游戏。可能里面所有角色都是妹子。
好，对，反正我就问到了，他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在地下城寻求邂逅，是否搞错了什么。
它是一个轻小说改编的游戏。
对，就是说因为他有在看小说，然后他就跟我很认真的解释，通常玩这种游戏呢，就是有可能有两种玩家，第一种是想要知道游戏里面的机制，就是你真的玩游戏，然后第二种呢，嗯，就是想要看它的剧情，因为听他的说法是说，就是游戏里面会有更细的那些剧情，
对对，
所以对于这个小说迷来说，他们就是想要透过游戏看更精细的剧情，那他就属于第二者。
嗯，
我觉得他少说一种。
还有什么？
有些人游戏性不好，他也没关系，剧情就如果玩日本游戏或是台湾游戏，他可能都 skip 跳掉也没关系，他重点就是要抽卡收集那些角色。
养妹子，
养妹子，
然后培养好感度，然后再跟他结婚，然后可以跟好很多个结婚，这样子就是后宫体系这样。
可恶！
欸，但地城邂逅的游戏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
是你也有玩是不是？
因为我的个性是那种他现在出来然后排行榜在很前面，我就会好奇下载下来玩玩看是什么游戏。
嗯嗯，
但可能没有很有耐心去一直玩到后面，或真的是抽卡抽很多，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然后我就会觉得哦算了，然后就删掉换下一个。
哦，就是多重体验一下。
对， 嗯，
就小廖刚刚讲的那第三点，想要收集人物，这个我就有点好奇了，所以当在玩这种手游的时候，是会有恋爱心情的吗？
应该是说会有两种状态，第一种就是有些人特别喜欢那个游戏或那个 IP 的某一种某一个角色，
嗯
哼，
那个角色的粉丝那种感觉，嗯，那他就会想要去抽到那个角色，嗯，另外一种就是有那种收集癖的，有点像宝可梦要收集图鉴那种感觉，
哦，
跟你上次绿洲想要收集动漫角色感觉有点像，就想要让那个图鉴是满的，然后每个都是练满的，
哦，我懂这种心情。嗯，
强迫症。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是在可能自己喜欢的卡图或是声优的情况下去收集这些东西。
哦，我真的很难想象，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把我所有赚到的钱都完全放在这些氪金东西上面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没有氪过，不知道那个爽感是什么。
很可怕欸。好啦，我觉得可以直接进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是不是？
对，
已经很精彩了。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如果人生的抉择都变成氪金抽卡游戏，很可怕欸。
可是说不定运气好的人就会活得很快乐，
或是钱多的人。
说到快乐，帮我们补充你们刚刚那个疑问， 针对会氪金或者重氪的玩家来说，他们买的就是一个快乐，因为你把这些钱拿去买吃的买其他东西也是买个图个快乐，
对，
对大家其实也大部分也是，那他本来也不会做其他消费，那他就把它花在这边，反正他也不会去其他地方。
嗯，
游戏世界就是他们的世界，我可以理解啦，就像我可能买游戏也是一样啊，
可以理解。
只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收集虚拟的东西这件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在 Steam 上买游戏也是一样的感觉。
嗯，
哦，对，很快乐，真的很快乐。
所以才会有人劝客都会说，你花钱是把它变成你想要的形状，你并不是乱花钱。
有道理，
对，
真的是蛮有道理。
脑波很弱，
但还是要适量啦，就是量入为出。
但这种抽卡的部分，像刚刚就讲运气好跟运气不好，它就分为欧洲人跟非洲人，
这其实有点歧视哎、欸。
不是，因为相对于像赌博这种东西，红跟黑就相对了，红就是很旺嘛，那黑就是很背啊，嗯、所以就会说什么你手很黑或者脸很黑都抽不到药的。
嗯，
久而久之就变成非洲人这样子。
对，去比。
那说到这个抽卡游戏啊，我原本是一无所知，然后后来就是有听到一些名词，我觉得非常特别。像卡牌他们不是会有分是什么等级的卡牌吗？
哦，
刚开始我对一个 SSR 非常不理解，
就是 R 然后 SR SSR 这样子的这个
对
名称这样子。
嗯，
对，这个原本应该都是从集幻式卡牌比较常见，然后慢慢直接应用到游戏里面。
嗯，就非常多专有名词
啊。前面其实还有一个等级叫 C， 但很多游戏都拿掉，就有点像点咖啡不会有小杯是一样的意思。
嗯，
哦， C 就是普通，
是还有 N 啊，就看每个游戏不太一样。
哦，对 ，N 啊 ，N 更低了。
嗯，
正常吗
？Normal 这样子。
嗯，
对，然后 R 就是应该通常都是稀有
，Rare 稀有。嗯
，SR 就是超稀有。
嗯，
然后 SSR 是什么？
超级无敌宇宙稀有。
超级稀有，但我忘记是哪另外一个 S 是什么了。
我知道，另第一个 S 是 Superior， 然后第二个是 Super Rare。
哦，
对，然后再上去，有些游戏会有 UR。UR 就是更高级的、
Ultra。
嗯，原来
对，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玩个游戏有这么多的就是名词要背啊，刚开始觉得很困惑。
所以有些游戏都用数字去数的啊，就是一星二星三星这样子，这样比较好懂
啊、对对对，
之后就会习惯，
就透过这个节目了解了一下，做了一点功课，游戏世界的专有术语。
但听起来小廖好像很了解。
应该是吧。
哦，因为我大部分游戏都会跑去玩一下，有些游戏我也有氪过一两单。
一两单，
欸，我也想问欸，你氪过什么最贵的？是什么游戏？
氪过什么最，我不会是一次氪很多欸，我都是长期下来，然后累积可能五六千这样子，但长期是可能也两年这样子。
那还好欸，
感觉像买股票。
其实就比较算微氪玩家而已。
嗯，真的，这种真的是算微氪了、嗯。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是要人生抉择都变成氪金抽卡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很可怕、欸。虽然感觉可以治选择障碍症啊。
怎么样算人生抉择啊？
今天出门要不要化妆？
这个是人生抉择吗？
搞不好你今天是出门化妆遇到了你的命中注定的另一半，人生抉择。
哦，有可能。那个选项应该是伴侣的分类。
对，
我想说可能是想要吃什么东西，想要吃什么早餐，然后心情会比较好，所以当天工作效率比较高之类。
哦，
欸，真的很棒欸，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都会不知道午餐要吃什么，然后就会开启那种网络的转盘，然后去转说
有这种东西，
有
APP 啊，
有大家可以搜寻，也有影片，它是直接让你看你截图到什么，
是关键字要搜什么，
小决定啊，那个 APP 叫小决定。
小决定啊，今天晚上来玩玩看。
有时候那个桌游会辅助工具会用那个用，因为它就是一个转盘。
讲到东西要吃什么，我曾经在台南有去一间早餐店，就是路过一间早餐店，它里面有一个抽签筒，非常的贴心，就是专门对我们这种选择障碍症的人。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你就抽它的签，决定你要点什么餐。
还蛮有趣的，其实蛮好玩的，
这就有点像是你们刚刚说那个转转盘的概念。
嗯，变成实体版的抽签。对啊，如果我们现在连早餐午餐晚餐要吃什么都要用抽卡决定的话，那就不用选了。
我觉得他应该会长这样子的，就是你要进入抉择的时候，可能前面就会随机跳出三四个选项，然后可以从里面选一个。
就是你还是在有选择的范围内做选择，是这样吗？
也有可能他就是只挑一个词条给你，就是说早餐跳牛肉面这样子。
好饱哦。
然后你不喜欢你就要按刷新，就可以重抽一次。
嗯哼。
那石头哪里来？用什么东西抽啊？
可能是信仰值吧，你可能平常有拜拜就可以拿到石头之类的。
或是有做好事。
对，有捐香油钱就可以多拿一些石头，捐香油钱可能就是氪金。
所以我们要多捐香油钱，然后你的这个人生抽卡器就会有
很多个石头，
信仰石头这样子。
然后可能每天早上登入就可以领十颗这样子。
哎、欸，对对，应该每天早上醒来都可以领一下。
然后如果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可能每天领的可能就会扣一点点之类的。
但是很恐怖，因为其实我有在网络上找到一个游戏，它就是叫人生抽卡，然后它里面呢就是每天会得到一些钱吧，然后你就是要自己抽到东西你才能吃东西，然后如果你生病需要药，你没有抽到药你也不能治疗生病，很可怕。
好恐怖哦。
这让我想到之前日本有一个实境秀节目，它就是把一个人裸体丢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他只能透过那个时代的抽奖是那种写明信片或者打电话那种，
嗯，
然后他只能透过这种抽奖去拿到他生活的物资。
好惨、哦、
他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钱在身上。
对，然后他必须要达到假设100万元才可以出来，那前前后后他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那个房间里面。
天哪，
都快踢笑了吧。
我觉得蛮残忍的，他已经达成第一个目标之后，然后他就可能骗他说已经结束，然后就带他去别的地方，就他们直接把他从日本载到韩国，让他在韩国里面再破一次那个任务。
天
哪，好可怕
哦，这么发疯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套招，但是如果是真的其实蛮恐怖的。
对啊对啊，但当然他应该会拿到一些钱啦，但是也太乏味了吧，就每天就是真的这样抽卡。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报道是说他好像有给他就是面包啦，如果你今天都没有抽到吃的话就是会给你白面包，不过真的很像在监狱耶、欸、好惨、啊、
真的，他只是维持不让你死掉而已。
而且他那个很好笑，是他们开始甄选的面试，大家进去后也是用抽签，抽到的人就直接上。
好方便哦。
对，但抽奖比抽卡还要有差别，是你抽卡你还会抽到比较烂的，但可能还可以用。
嗯。
但是抽奖你没有中奖你就没有东西
了。哦，那他更惨耶，我们还有保底。
一或是零。
对、嗯、没有牛肉面也有卤肉饭这样子，卤肉饭其实也不错。
至少还有白粥这样子。
对，至少还有粥、
就有东西吃。那除了吃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我们一开始讲的东西太日常生活了，如果把那个层级拉到什么升学啊、找工作啊、或是你一开始出生的家庭啊之类的，好像就会比较好去想这件事情。
好像我们之前的某一集的那个，
对，
下辈子的那一集吧，
下辈子的选项。
嗯，如果有下辈子，我们好像有讲到说在
人生扭蛋机。
对对对，人生扭蛋机第一颗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抽卡。然后可能出生之后决定家庭，长大之后，哇，那这样子考高中跟大学也用抽的就对了。
对。
那我有个问题，那大家就不用读书了，大家可能都在、
啊、
假设信仰会影响运气的话，那是不是大家都在拜拜都不用读书了？
我以为是赚钱呢，就是出生之后就同工直接开始打工赚钱，存钱抽卡，
这样才有比较多的钱氪金。
哦，那我就会有两个路线，一个是欧洲人路线，就是拼命去拜拜啊、祈求啊、办庙会啊，
嗯，
就类似八加九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赚钱路线，可能就从小去打工啊，或是
送养乐多。
嗯，
现在还有送养乐多吗？
或是送报纸之类的。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连你是怎么样被你父母生出来都是你父母抽卡得到的结果。
这个部分到底是父母抽卡还是小孩出生前会先抽卡？
这可能是妈妈可以抽卡吧。
还是双向抽卡，然后两边再相互相乘或相加这样子，
每一盒之后。
嗯，我觉得是双向耶，就是对父母来说他们就是抽卡决定嗯今天会不会怀孕呢。
是这样。
然后怀孕的小孩如果会不会有什么遗传性疾病，然后先抽一下。
这样也很恐怖吗？
没有，他们应该是结婚的时候就会先抽一个基本签，然后抽完之后、嗯、接下来的每一段时间可能他们行房之后就可以再补抽一个签。 然后琴房就是他们的客厅效果
加成、
欸、但我有一个问题、嗯、如果说都不抽签的话是不是就不会知道或是不会发生？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上帝系统然后帮你自动分配一个
乱数，
就他应该还是会帮你随便抽一个东西给你。
嗯，
但是如果你在抽卡系统你可能可以用消耗某些东西，可能是钱可能是信仰值去最重新再抽过这样子。
哦，就是有一个抽奖机在面跑，
就是大家都在玩 TRPG 的概念。
嗯，
就你做任何动作就会突然上天帮你塞骰子，就跟我们玩家帮角色塞骰子一样。但是如果变我们真人的话，我们里面的角色会跟这个玩家说欸我要重骰，然后他就帮你重塞骰子。
对对对，他们的游戏，然后他们可以骰决定我们怎样，只是我们也有一点自我意识，就是我可以用自我意识再去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这样子。
对，或是你就跟他撸，他说不定看你很可怜就帮你再重新骰过，
可以讨价还价这样子。
像猫咪那样子。
哦，难怪这样子，你说是靠信仰值就合理的，因为他可能就是一直祈求，祈求给那个控制他的角色的玩家听，
求求你，
对，就说哦，我好苦，我都找不到工作，给我一个好工作吧，这样子，
拜托，求求你。
而且他可能有时候真的看你太可怜，或是你真的给他很多信仰，他可能就偷偷帮你作弊，
啊，
可能多丢一颗骰子这样子
啊。但这是好的状况，要是你的那个操控者很穷的话，他没有办法再帮你抽更多的骰子的话，你就会永远怎么样祈求都得不到好工作，最惨的那种，
真惨。
对，
你可能就只能自己氪金了。
对，
自己氪金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那个骰子。
对，你的世界故事线就自己推，
好辛苦哦，不管是在故事线里面或是真实人生里面。
嗯，我觉得日常生活就算了啦，吃东西有吃的就好了，衣服顶多就是穿一样的衣服嘛，然后去哪个国家旅行如果要用抽的话也还蛮好玩的，偶尔也去一下其他国家，但你可能会真正想去也去不到，
丛林。
可是我觉得旅行有一个问题是，你可能想要去一个国家，结果你订房的时候塞到订不到房子，
好惨，
就连去都没办法去，或者你只能去一天这样子。
那只能睡公园吗？
那没办法耶、欸、那你可能只能存钱在这个时候用吧，就其他的时候不能乱花，特别存在这种非常的情况在氪金求卡这样子，
就是变成说存钱是为了急难救助，在非常时候拿来用的，
跟现在是一样，但是重要性变更高了。我觉得
对
这个世界就会很强调存钱，因为你在你人生重大抉择或是你在意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好的时候你敢马上重新抽卡。
对，诶，如果是你快要死然后重新抽卡可能就有机会复活，是不是
获得万灵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越老的话，抽到续命的几率就会越来越低，就是一个没有加倍的卡池，
卡池就是会随着你的年纪或是其他的因素改变就对了。
对，它会有各种参数去调整。
但我觉得如果用抽卡决定工作真的是挺痛苦的，如果抽到种田我可能就会起笑，绝对重做。
可是说不定你抽到的是美国那种开飞机种田的、啊、那个很赚耶、欸、
啊，那是就是好卡，那应该没有 SSR 也有 SR 了吧，
那是种田的 SSR 卡。可是也有可能有些人喜欢就自己在屋顶种小东西啊，说不定他塞在那个就很开心。
嗯
啊，种一些芦荟啊，
空中花园，
对啊，或是小小的什么高丽菜什么之类的。
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假设我决定今天要吃牛肉面，那我可以先抽牛肉面水饺，然后什么高级牛排这些都留起来
囤着，
对，然后之后用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留着用耶、欸、它感觉像是抽完后会有一个卡片在你身上，然后你要启动
啊，像大富翁那种就会有一堆卡在你身上，
道具卡在身上，
对对对 对，那就可以收集咧，
因为你前面抽的就不会白费。
嗯，而且还可以拿来做交换
啊，对，
你可能用50张水饺去换一个牛排这样子。
对，
然后有些可能就生活比较穷困的人，那他可能今天刚好抽到牛排，他就可以跟人家去换成水饺，他就可以吃比较多天。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职业叫什么卡片交易商之类的，他就会取代现在银行制度。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拍摄企划耶，怎么办？
有点像铁道旅行的那种感觉吗？大富翁旅行。
对对对对，
哎、欸，好啊，我们就这样决定了，等开放我们可以去日月潭的时候就这样子做。
抽卡日月潭
还有什么啊？假设我们真的过得这样子的人生的话，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啊来确保我们人生过得开心啊？
有一件人生大事如果要一直抽卡的话有点无法想象。哎、欸，
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要决定结婚的对象
哦，
也是要抽卡吗？
我觉得伴侣抽卡很荒谬。
你这样想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应该会有一种媒婆，然后手上拿着各种伴侣的卡片然后到处去卖。
好有复古的感觉哦。
对，这边有个文青风男友，然后另外一个是霸道总裁系列，然后什么开价多少钱之类的。
哎、欸，这是黑心商人呢，黑店
刘日、刘美、刘飞。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选这个是直接购买的呀。如果你自己抽不到想要的话，你就只能去。哎呀，这样不会有人口买卖的问题吗？
对啊，这觉得怪怪的，到底谁买谁啊？
对啊，我想说我抽到我不想要的人，我还可以卖给黑心商人，然后他还可以再去卖给其他的人，那是什么概念？
那我知道，那应该系统会有一个防止人口买卖，所以只要是跟人有关的就会取消抽卡制度。
哦、oh.。
就是包括生小孩啊或是交往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是说，就是如果我抽到一个对象我觉得很喜欢，但不知怎么的被人家又抽走了，那要怎么办啊？
什么意思叫做被人家又抽走？
就是说你抽到的卡片不会有就是别人也跟你抽到一样卡的状况吗？
哦、oh.
如果真的要抽人是可以抽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是固定池、嗯、就是里面的所有的数量都是固定的。
哦，我知道你意思。
假设你男朋友，你抽到男朋友了，那男朋友就会从那卡池里面消失。
对对对对对，
嗯，抽完就没。
然后有一些想要有对象的，就会加入那个被抽的卡池里面。
哦，
就是你一分手，然后上天就会感应到，然后就把那个人丢进去，
再拉回去。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你可能想一辈子单身，你就要跟上天就是签一个协议，切结书说永远不要再被丢到那个卡池里面。
哈哈，
哎，这样就是交友软体的概念呐、啊，交友软体不是本来就是要抽卡吗？
对啊，
有很像。
那如果整体的就是一生当中，大家会想要在什么人生抉择，可能多抽一点，或是多氪一下金？
投胎的时候吗？
你说起始就是手抽要先抽好一点。
哎、欸，我觉得这蛮重要。
对，感觉手抽很重要。
刷手抽的概念，
我每次都很懒得刷手抽。哎，但如果是自己的人生的话，要刷一下。
不过，针对于人生抉择这件事，我们是可以刷手抽的吗？
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金币啊。
就是一抽，然后发现不对，赶快回头去喝孟婆汤，再回来继续抽。
很多游戏其实还蛮佛的，像最近有那个什么弹射世界，它不是就可以一直刷吗？
对对对，它就是让你一直刷，像是有些游戏一登录就先叫你抽十抽，然后再看你要不要继续开始游戏。
哦、oh. ，
对，你可以自己选，
如果有这种机制就很好。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刷手抽，但是可能抽手抽的地方跟喝孟婆汤的地方可能离很远，所以你还要跑回去再跑过来。
我觉得我应该会是自然派的，选到什么就什么了。好啦，算了啦，就这样开始吧。说不定我就算选到非洲人，但是
酋长的女儿
日后的人生中搞不好可以有办法抽到很好的卡，然后我就嫁到欧洲去了，
也是有可能。
对啊，
命运型的、嗯、我的话，我玩游戏跟现在应该都是一样，我都会跟别人讲说哦，自然开局就好啦，但是我都会至少抽到一个 combo 组合然后才进行开局。假设开到种田，但种田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能种田
搭配
飞机，
跟那个美国的飞机农场搭配在一起，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combo。
对对对，
嗯，
你可以不要刷到最烂的就好。
对，就至少不要两张都 N 卡嘛。
但我觉得这种人生机制就一定会多了一个机制，叫做手抽奖励。
嗯，
就因为避免大家全部都在刷手抽，没有人要做很烂的身份的状况下、
哦，对，
所以如果你放弃刷，就是刷手抽的机会，你进去你可以拿到
比较好的 skin，
就是一个成就特点，会送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
嗯嗯，或是每天多一抽免费抽这样子。
嗯哼，
对，可能变成长期投资这样子。
对啦，我都忘记有免费抽这件事情了。不是游戏都会有什么每天一抽免费的卡吗？这可能就会是我们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就会先用免费抽，如果真的不是你要的，
对对对，
再去换其他。
嗯，
然后可能你不刷手抽的人，这种免费抽一天可能变两抽，或是会再额外给你其他奖励，或是你可能得到一个称号叫勇敢的人之类的。
勇敢的人
成就跳出来，
那好像没有比较厉害啊。我还是比较想要一开局就有 SSR 卡。
可是有些人玩游戏就喜欢大家没有的称号啊。
哦，这样子哦。
那 那如果在抽卡的时候每天抽卡都跑到庙里面抽，这样会比较容易抽到好的卡吗？
你在说那个抽卡玄学？
对啊，
我觉得我自己的体感以游戏来说是会，我觉得在庙里面抽的比较好。
体感，
我想不止你一个人，我朋友也这样说。
那这样子是不是选庙公的小孩比较好一点？
哎呦，
哎，对，
哎，那如果邪教会不会有效果？
对啊，那我选邪教。
我觉得在这个体制下，一定会有一个邪教，他会是崇拜抽卡系统的
金鸡教。
回来我们的金鸡教。
哎，这样子讲起来。这样子的形式下的话，我们抱团其实还不错耶、欸、
应该说有一点像 NORPG 里面组团练等这样子，因为我们去外面打怪掉出来装备不一定符合你的职业嘛，那你就可以把装备给你的伙伴是这个职业的、
嗯、啊，就组队啦。
对对对，
那做商人也不错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商人买卖卡牌的团体
公司，
但是是有会员制的那种，就是你要加入这个你要先付费，然后每个月付费，然后但是你可能就有机会拿到一些我们收集好的东西或什么的，
就像 Costco 要付年费这样子
啊、
哦、对 Costco
我们是要提供服务、
哦、我们比较像福伦社跟狮子会
这样子吗、
哦、
他们也是平常交换资源或是谈可能工作上可以互相帮忙的地方。
对、啊、
有点像有点像，大家应该有些人也会觉得还不错就会加入。那如果你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掌控所有你抽卡抽到的东西，那你也欢迎一个人单打独斗。
对，就独行侠。
但感觉还是集合起来的那个力量跟资源会比较多。
对，没错。
可是可能有些人就比较喜欢一个人生活啊，可能是陶渊明之类的啊。
哦。
或是他可能会有那种独行侠的称号，他喜欢那个称号啊。
累积30年都不交女朋友就会变成魔法师，
然后再多10年就变大贤者这样子。
对 对,
對，大贤者，
然后死掉的时候还会再抽一次卡，你可以抽到转生到异世界。
对对对，
哦，蛮好的。
哎、欸，那很不错哎、欸，那我会存一些钱留着死掉的时候抽这个，
还要为了转生做准备哎、欸。
对，
但转生之后可能就进入别的世界体系，可能就不能抽卡了。
我觉得很像是以前那种世纪在卖什么赎罪券。
对，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有个好处是，像我这种比较挑食的人其实是比较方便、嗯、
比较挑食的人比较方便，不挑吧，
比较挑食比较方便啊，因为我抽到可能胡萝卜啊，抽到秋葵啊，我就跟别人交换啊。
哦，你有一定物资是绝对会拿出去交换的、
哦、
对啊对啊对啊，我可以，我不喜欢就可以拿出去给别人。
那你可以跟我交换呢，我要吃秋葵。
对，可以。
我也要吃秋葵。
可是我要吃的东西好像很贵了，如果我要吃，只要吃肉的话。
那你可能要拿300个秋葵才能换到一个肉吧。
一块肉。
那没关系，那等于没有花到钱。
这样想起来真的，我还比较宁愿希望我的人生变成抽卡游戏咧。
感觉把什么东西放跟现实比起来好像就是变成还好的感觉。
对啊，现实就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咧。
有啦有啦，你要努力啊。
哦、oh, 对, 对，
你只不能决定抽卡而已。
你可以决定努力。
现实世界你的努力就是你的那个抽卡小石头吗？
诶，对，但是不一定抽得到东西。
对
对啊，
对，如果你居住的社会阶层足够僵化的话，你再努力都没什么用，
打不破。
没有啊，在抽卡世界里面的话也是要努力啊，不然你哪来的钱抽卡？如果是要拜拜的话也要努力拜拜啊。
努力跪膝盖，
可以以抽卡养抽卡，如果你抽得好，你可以再辅助下一次抽卡，可能有更多的资金
啊。哦，有更多的加成效果啦。嗯，
我可能去买股票，我就洗到大涨，然后再卖掉這樣子。
对，就觉得有点像买股票的概念，
更复杂嘞，你要思考的东西更多了，
因为是生活全方位的。
没关系啊，反正应该会有人去特别研究，再把他的理论抄下来就好。
会有一个职业叫做抽卡规划师、
抽卡金钻师，或者是抽卡经纪人之类的。
对，
还有抽卡保险，
跟保险经纪人一样。
对，抽卡经纪人。
对，他会说，嗯，你现在剩下的这种信仰值跟金钱，你可能在我日常生活吃东西就不能抽太多，而、啊、你那个在快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可能要多花个
毛起来抽
10000块石头来抽这样子。预留一部分，就是你要埋葬，你要抽火葬那个土葬的时候，如果你对死比较讲究，你就要那个也要留一小部分起来。
对，人生规划，
你先把你的几岁的时候你想要一台车写下来，那你的车大概是60万块，所以你在这之前的话要怎么样存那个抽卡的石头才可以。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抽卡规划师、抽卡经纪人 是不是在现在的手游社会其实也需要啊？不然好像很多人有时候抽卡抽的倾家荡产，好难念哦。
其实他们就是很乐意去倾家荡产的、啊、贡献在这个游戏公司上面，
献出我的工资。
对啊，
我觉得大家如果收入没有这么优渥的人还是理性抽卡，我是说现实生活、就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娱乐需求，还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为第一优先。
没错，
对，但如果你真的完全不差钱的话就没关系、就当我讲废话、
就是快乐，我觉得真的就是买快乐。可是我觉得快乐也蛮重要的啊，为什么大家会一直买东西、为什么会想要吃好料或者是去好一点的地方度假之类的，那就是快乐啊，不然人生为了何存在、
你花几百万买一个跑车但如果你不喜欢车，那你可以把它去买更喜欢的东西啊。那有可能有些人就是抽卡，
就是抽卡一定有风险，氪金抽卡有赚有赔，抽卡前应详细思考，
请看公开说明书。
对，
应详细阅读公开纪律表。
对，
好，今晚的通话差不多要到这边告一段落了。如果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的话，每周三在 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KKBox、Mixbox 等各大平台都可以搜寻到我们节目，也可以在 YouTube 首播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B 粉专 Instagram。那我们就下周再通话喽，拜拜，
拜拜，
拜拜。